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在白宫附近为他的新酒店剪彩。香港男子区议会选举舞弊罪成，重判4年。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不满社会撕裂，决议参选特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一些重要战场州的民调不断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这个星期在竞选之余抽出时间推广自己的品牌。星期三，川普在华盛顿参加了他的川普国际酒店剪彩仪式。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说，2年前我们就宣布川普要进军宾夕法尼亚大道，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真正含义。美国总统官邸白宫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川普国际酒店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位于白宫与国会山中间。川普的讲话既谈到了他的竞选，也不忘推销川普品牌。他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预算少，完工早。这番话显然是讽刺民主党政府预算庞大但是拖拉。川普酒店开幕的同时，抗议者聚集在酒店外抗议他们所说的川普的种族歧视，呼吁人们抵制川普酒店与川普产品。马里兰大学教授欧茨说，因为没有先例，所以竞选总统对个人品牌有什么长远的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人将投票决定让谁住进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宫。不过不论10月8号的选举结果如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已经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上安了家。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离大选还有13天之际，房地产大亨川普从宝贵的竞选时间中抽身来到华盛顿，为他新开张的豪华酒店正式剪彩。川普说，他名下最新的这处地产是除了出名的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之外，华盛顿最令人垂涎的地产，最好的地段。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是白宫的地址，从川普国际酒店走不多远就到了白宫。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1月20号离开白宫，川普一心要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不过在白宫角逐战白热化之际，川普仍不忘推销他个人的品牌。星期一，他在网上播送新闻，由他的竞选阵营工作人员担任主播，被认为是川普电视台开张的前兆。星期二，他在佛罗里达州促销他的豪华高尔夫球场，与球场工作人员合影。佛罗里达州是选战必争之地，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由各州选举人票，而不是由全国普选票决定。佛州是影响最大的州之一。最近在佛州进行的民调平均数字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川普多出1.6个百分点。不过更新的民调显示，川普超前2个百分点。候选人需要从拥有538名成员的选举人团中赢得270张选举人票，才能入主白宫。此刻，大量民调显示，克林顿将赢得足够的选举人票。不过在好几个州，川普与克林顿的差距仅在咫尺之间，如果川普拿下这几个关键州，还是有可能翻盘的。从全国民调看，克林顿对川普的领先幅度近日下滑，只领先大约4个百分点，在一些州两人的距离也在拉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项报告指出，1970年以来，全世界野生动物的数量由于人类活动而减少了将近60%。 这项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与伦敦动物园协会联合撰写的报告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扭转现在的趋势，到2020年全世界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将减少2/3，每年大约减少2%。根据报告，野生动物大量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发展。世界人口自1960年增长1倍多，目前已达到74亿。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这就意味着其他动物的栖息地和食物减少，甚至造成一些动物的灭绝。动物保护组织认为，人类设法过渡到一个新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会造成环境破坏。被索马里海盗扣押4年多的台湾船员沈瑞章星期三从广州转机回到台湾。沈瑞章在桃园机场下飞机后受到亲属和媒体的迎接，他说自己心情非常激动，身体虚弱，希望以后身体状况好转会举行记者会说明情况。索马里政府说26名来自亚洲的船员22号从海盗手中获释，这些船员来自中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尼、越南和台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表与美国有关系的言论，他同时强调在北京期间与中国谈的只是经济议题，他要寻求的是一条不依附任何外国的独立的外交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东京的一个公开场合讲话时，再次谈到军事上他要实现的目标。他在有1000多名日本商界人士参加的论坛上说
I want maybe in the next 2 years my country
我希望也许今后2年我的国家能够没有外国军队，我希望他们都撤离。假如我必须修改或者废除有关条约、有关行政条约，那么我就会采取行动。
And if I have to revise or abrogate agreements, executive agreements, I will.
杜特尔特谈到，没有美国援助，菲律宾照样生存。
But I would never allow.
在整个国际公众面前，我永远不能允许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像门口的脚垫一样被人践踏。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I will not allow. So, I'm here to report.
我绝不允许。因此，我可能会触怒某些人。不过，问题就是这样。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能够活下去。也许质量差一点，但是正像我所说的，我们能够活下去。
But they said.We will survive.
杜特尔特在讲话中再次重复赴日行前有关言论，说美国不能将菲律宾视为一条逆来顺受的狗。与此同时，杜特尔特在东京这场由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办的经济论坛上进一步澄清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回避讨论同盟、军事等话题，在那里实际所进行的就是举行几个论坛，以便投资能够进来。
Where investments could come in.
杜特尔特说，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友好。另外，他在讲话中也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媒体评论说，杜特尔特希望以此进一步澄清近期围绕他有关外交路线的言论所形成的疑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表示，正在进行的劝说朝鲜放弃其具有争议的核项目的努力，用他的话讲，可能已经失败。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詹姆斯·克拉珀是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做出上述判断的。他说，朝鲜的领导层把建立核武库设为生存的凭据。
他们陷入包围，充满恐惧症，所以任何让他们放弃核能力的想法，不论这些想法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都是谈都不要谈的。或许我们最好的希望就是为他们的核能力设定上限，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有这种要求就去照做，这一定要有某种重大的诱因才能做到。
美国以及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5个国家曾经花费数年时间就其核项目与朝鲜谈判， 自从朝鲜在宣布进行首次核试验三年之后的2009年退出谈判之后，六方会谈就一直陷入停滞。华盛顿表示，如果要恢复六方会谈，金正恩政府必须再次承诺停止核试验，并放弃核开发项目。平壤已经拒绝了西方的提议，并继续抗拒世界领导人要求朝鲜遵守一系列联合国决议的努力。今年朝鲜进行了两次地下核爆，并进行了十余次导弹试射。VOA 新闻报道。
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 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a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视为在高层权力分配争夺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金溪宾馆举行。有分析预测，习近平可能在19大之后打破领导人不超过2任的规矩，而在任期届满后继续留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近日采访了长期观察中共内部事务的几位分析人士。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叶斌对中国独立作家江其生的电话采访。
六中全会开了，这是讨论大事的时候了，讨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了。
他们在讨论，对，
是。
其实，我基本上是比较忽略他们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即便我在北京，我都不是怎么看好他们这种动作。那么，另外呢，再加上我现在呢又在外地。在家乡常熟啊，跟家里人在一起，跟小时候的朋友在一起，客观上就更看待他们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么一些东西。那事实上呢，他们会是现在实际上定的什么盘子，定的事情应该早就定了，对吧？无非是利用这个会议公布而已。会议本身不可能再有严肃的讨论，再有认真的交锋，是吧？这是他们的惯例嘛，对吧？要有什么事儿，都基本上解决完了，完了再开这个会。所以我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
现在又提出来了从严治党啊，还有这个要制定新的监督条例啊，党内生活准则呀、
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文件，那你觉得他在这次会议上搞这两样东西，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东西吧，用我的眼光去看，如果他能走到内部向社会公布官员的财产，那么我还是看好的。假如这一步不走出来，就是他们内部的加强监督也好，从严也好，这些东西我基本上都是不看好的，我也不会反对，我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态度。
他这次有一些媒体分析呢，可能会推出一个什么公布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他可能大概是申报，我很注意这个用词了， 申报的话呢，他们就是内部申报嘛，对吧？他们自己向自己人申报。如果说公布的话呢，就要向全社会公布，这个有很重要的区别。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敢于制定官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的话呢，我是认同并且很可能叫好。不找到这一步，他们内部搞一些从严的东西，当然比不从严是有区别，但是本质上的区别也不算太大啊、一党自我监督总归是不太靠谱的。
那么关于他这个领导班子可能要有一个安排，对于明年呢这个十九大，你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什么一些比较出格的动作，比方说是打破两届任期的这个规定呢？
两届任期的规定，我自己的看法恐怕不会打破。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打所谓打破这个终身制，是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可以排在头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了。那么他们一直是这么说的，而且从那个江泽民过来到胡锦涛也一直就是两届。那么如果习近平搞三届呢，也不能说就是恢复终身制，对吧？因为他还是有个任期限制嘛，从两任弄到三任。但是你如果说三任可以的话，那四任可不可以啊？是吧？这个离开他们那个所谓的告别终身制、打破终身制，恐怕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的考虑来说呢，我认为啊，恐怕不会在任期上不会有什么两任变三任，还得看吧，对吧？
那么就是对于他巩固权力啊，现在也又有一些舆论呐、啊，或者是这媒体啊，在炒作吧，或者是宣扬这个核心的意识，要加强核心意识等等，反正就是核心这个词呢，不断的出现。那么你觉得六中全会也好，或者十九大也好，会不会确立这个核心的地位呢？
就是习核心是吧？干脆给他戴上这个头衔是吧？我自己这么看，就是这一次的六中全会，恐怕这个帽子戴不上。这个事情呢，如果要带的话呢，胡锦涛就很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姜是带了核心的，是邓小平封的，后来胡锦涛上去以后呢，干了十年呢，一直没有这个头衔。那么习呢，很希望有，我记得去年就有一阵子啊，刮过这么一个风，这个要把这个习树为核心。后来也就一直是后来淡下来了，现在呢有多少又有。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个六中全会应该不会，十九大不太好说。总的来说，如果说真要给他搞这个核心呢，反正胡锦涛就是很尴尬了，对吧？
最后一个问题啊，文革呢正好今年是开始五十年啊，结束四十年，十月份，也就是十月份结束四十年。那么现在的习的一些做法，新的这个一些提法，包括打老虎的拍苍蝇，还有他现在又提出了什么学党章啊，什么两学一做呀，而且又出现过这个党内的野心家之类的，对吧？这样的说法。最近的话呢，又是要搞这个党内的生活准则呀、监督条例，这种出现了。这样的，你觉得呢？是不是又现在又有这个文革复辟的这个或者回潮的这个苗头？
哦，我倒是这么看。这个习近平啊，比胡锦涛、比江泽民明显的更左，更往毛泽东的那个极左方向靠。这一点我觉得证据很充分。但是第二点呢，我也同时我觉得习近平不会搞文革。文革这个事情是非正常的一种集权政权的一种非正常的一种统治方式，恐怕非毛泽东其他人玩不起来。毛泽东搞了文革，到头来也是焦头烂额，尤其是林彪出了林彪事件以后，是吧？ 毛泽东也搞得很无奈。那么习呢，他也没有必要搞文革，第二呢，他也搞不起文革来，对吧？他非要像学毛那样把这个党政体系全部打乱，发动全民起来搞，恐怕他不会也不敢。现在的中国的民众跟50年前中国的民众应该说有了相当一部分是有了本质的区别，我是这么看的。他会很往毛的那个极左方向靠，但是呢他不可能搞文革，我是这么两个观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据港媒报道，香港网台主持人郑永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舞弊，称帮统战部出面，金钱利用多个散后或者是本土组织在特定选区出选，以分薄票源的手段清除居信属于泛民的特定目标，被裁定多项选举舞弊及串谋选举舞弊，罪成，星期三被判监4年。法官表示，案件极为严重，斥责贿选行为阻害市民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影响民主发展，必须严惩加以阻吓。此外，答应收钱出选的两位本土组织成员也以串谋选举舞弊罪分别被判刑2年半及2年4个月。据港媒报道，在香港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而目前仍无人表态之际，退休法官胡国兴率先拉开战幕，星期四下午正式宣布参选，举行记者会公布参选细节。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普遍认为，胡国兴形象公正，持平实干，只是因为长期做法官而缺少政策理念。70岁的胡国兴退休前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也担任过很多公职。据悉，胡国兴因为不满社会撕裂，至今未见梁振英以外的人士表态参选，于是他决定亲自上阵，希望给选民另一个选择。此外，香港01网媒星期三引述消息来源称，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上周已去函北京最高层，报告将辞职参选特首。对此，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回应说，不评论揣测性传闻。继续香港的消息，在亲中建制派上周三制造立法会流会，阻止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再次宣誓，并政治施压逼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改变自己先前的裁定，宣布押后两人宣誓后，10月26日的立法会大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同声谴责梁君彦让政治凌驾法律的非建制派议员周三上午组成人链，成功护送梁颂恒和尤慧珍进入议事大厅要求宣誓，但最终梁君彦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秩序为由宣布休会，再次阻止两人宣誓。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上午11点的大会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戏。由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下午改变早前经过法律咨询而做出的允许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裁定，宣布押后再宣誓，而梁颂恒和尤慧珍表明不会屈服于梁君彦不许他们进入会议厅的禁令，会依据议事规则第18条硬闯会议厅，要求即时宣誓。因此，大批中外媒体记者早在上午10点便等候在议会大厅外。立法会秘书处不到10点半时，在会议厅门口展示通告，指立法会主席已作出裁决，押后为梁颂恒和尤慧珍议员宣誓，两人不得进入会议厅参与会议。上午10点52分，梁颂恒和尤慧珍在众多民主派议员的护围下出现在会议厅外，立即被大批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议员高喊梁君彦立刻辞职，梁君彦不代表我，民选议员要宣誓等口号。在以国民党署理党魁杨岳桥为首的民主派议员人链护送下，一群人缓慢向会议厅入口挪动，大批记者坚持围着拍照，场面拥挤不堪，十分混乱。曾有保安在门口试图堵住人潮，但根本无力招架。10点58分， 梁有两位议员成功进入会议厅，并在自己座位上坐下，而大批记者也涌进议会厅围着拍照和采访。立法会工作人员和保安劝谕记者离开无效，场面失控。而同时，其他非建制派议员则在一旁高喊口号。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在会议厅对美国之音表示，立法会发生这种场面的情况，完全是立法会主席违反法规的裁定引起的。
我们这是要组织立刻召开的会议，跟他们讲赛。
今天这个香港立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就是因为那个主席不按照基本法跟议事规则跟他们讲事。
约十分钟后，市民联议员长毛梁国雄出面呼吁记者离场，以让会议可以开始，并要求梁君彦监视。大会开始后，公民党的郭荣铿立即提出规程问题。梁君彦回应没有规程问题，并称根据议事规则第一条，要求梁友两人立即离开会议厅，并要求秘书处执行其命令。梁友两人曾起身要求宣誓，梁君彦没有理会。民主派议员离座到梁友两人座位保护，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和社民联的梁国雄则到主席台前抗议，要求根据规程安排宣誓。会议仅开始两分钟便宣布暂停。大会11:23复会后，主席梁君彦只已裁定梁友不能宣誓，不能进入会议厅参与会议，又指郑松泰行为不检，下令离场。保安劝谕郑松泰离开，郑松泰高声质问梁君彦为何推翻自己裁决，不允许梁友两人宣誓，梁国雄也一同质问。保安此时想抬走郑松泰，但郑松泰坚持不走，并高喊要求梁君彦交代。民主派议员也高喊依法监视。梁君彦在11:32再次宣布休会，建制派集体离开会议厅，首先在会议厅外向近百中外媒体通报，将这次休会的责任全部推到非建制派的身上。随后有几位亲中和民建联的议员先后向媒体表态，强调完全支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决定，要求民主派不应纵容青年新政两人瘫痪立法会。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单独一人向媒体表态，称立法会乱局最大责任在于梁君彦的裁决，批评梁君彦受政治压力而推翻裁决，违反议事规则，阻挠作为民选议员应有的宣誓，相信香港人会一致谴责。郑松泰强调，有一位零票当选、英国国籍未平息的主席将两位民选议员宣誓权利剥夺，是政治斗争践踏法治。郑松泰在向媒体表态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应当为造成今天立法会失控局面负全责。他说，
问题全在立法会的主席身上，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法律，也没有跟从程序，他自己独断把两位议员的算是排除在议程之外，那是一种不合法而且是违反基本法、违反我们议事规则的一个做法。所以今天这个局面所有责任是在立法会的主席身上。
随后民主派举行记者会，誓言要守护香港法治及限制权力，抨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成特首梁振英和39名建制派的傀儡，以政治凌驾法律，背弃捍卫限制权力的责任，并宣布发起公开联署，要求梁君彦立即下台。同时，梁颂恒和尤慧珍在会议厅外会见媒体，指责梁君彦上周批准为他们监视，一周后却无限期押后，形容是厚颜无耻、反口覆辙，指梁君彦才是破坏立法会机制的元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最后面见记者，指非常遗憾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希望大家冷静，下周回复正常会议。梁君彦重申， 希望等待法律有裁决再做宣誓决定，不会改变决定。在回应有要求他下台的呼吁时，梁居彦称主持会议要靠69位议员支持，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无法继续。在立法会内上演政治大戏的同时，由25个亲中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在立法会示威区及立法会外行人路聚集示威，支持梁君彦决定，反对青年新政的梁游两位议员再次宣誓。港媒报道有上千人参加集会，不过大会组织方宣称有近万人参加。这些亲中的示威人士手持大量标语和五星红旗，高喊反辱华反港独等口号。有示威人士表示梁游两人侮辱全球华人，言论离谱，不应进入议会，并支持梁君彦押后两人宣誓。此外，青年新政星期二晚在脸书上发文呼吁港人周三晚六点到立法会示威区集会，捍卫香港三权分立。梁颂恒周三在立法会休会后向媒体再次呼吁市民参与今晚六点的集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关注台湾，国际刑警组织即将举行第85届大会，台湾能否参加还不清楚，但美国参众议员再度表明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立场。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说，是时候让台湾被允许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了。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称，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重要组织外令人不安。他说，全球安全因台湾无法迅速分享和接收有关国际犯罪的最新信息而毫不必要的陷入风险，所有人的安全都将因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而获得改善。中央社报道，当初在参议院提案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共同提案人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二也表达相同的立场。卡丁说，台湾被纳入适当的国际组织不仅对台湾重要，对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很重要。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在支持全球社区打击犯罪，包括网络攻击、组织犯罪、恐怖分子财务来源及毒品走私等各方面的努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将继续与参议院和美国政府的同僚合作，寻求让台湾适当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今年三月相继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策略协助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身份，法案已经经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11月的大会是法案通过后的第一次大会，台湾是否能够顺利受邀出席也令人注意。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定于11月7号到10号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10月初在立法院曾表示，台湾将争取以观察员身份或要参与。不过李大为也说，依据国际刑警组织规定，观察员必须经过该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再由秘书长及东道主共同发出邀请，但其执行委员会中可能有部分成员会顾忌中国的态度，台湾今年要推动参与该组织并不容乐观。台湾媒体报道，在今年9月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因中国施压导致台湾无法拿到邀请函出席后，台湾外交与国安部门正在对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的问题积极备战，希望全力争取国际支持，以便届时能够顺利与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中共政府在今年六月宣布将开始对西藏的五明佛学院进行清理，藏族宗教自由活跃人士在10月19日发起全球行动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和民间团体星期三今日在自由广场声援西藏五明佛学院，反对宗教迫害。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场活动于台湾时间10月26日晚7点在自由广场外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布置达赖喇嘛法像、西藏国旗、声援五明佛学院的海报以外，也在地上点上了救救五明佛学院的蜡烛。有来自五明佛学院的数十位僧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支持者则达到百人。与此同时，两位台湾立法委员前来助阵。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四川色达的五明佛学院里面的僧人经过三四十年的累积，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宗教文化意义的遗产。她说，
那为什么要他撤回它？因为中国害怕，因为中国看到这么多的藏人，这么多的修行者，大家能够在这么短短的三十年演变成为整个一个几乎整个一个山变变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人在那里，他们害怕，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方式啊，把这些的所有的修行人要把他赶出去，假借着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清理的这个计划，那把这些人赶出去，他的目的就是害怕人民的聚集，那其实呢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他表示对中共对五明佛学院所谓的清理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作为世界人权理事会会员国的中国要记得中国老祖宗的智慧，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台湾阿美族立法委员古拉斯尤达卡表示，自己作为原住民的代表，非常理解对抗汉人的少数民族的苦楚。他说，
我在这里要强烈的谴责这种非常不人道、反民主、反人权的做法，而且是公开的谴责，同时要告诉所有在座的吐蕃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世界各地的吐蕃人的各式各样的权利，我还有我们的办公室，相信立法院有非常多的支持吐蕃权利的立法委员会一路的支持到底。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的自由，他希望一个国家能够遵守自己的宪法。西藏宗教基金会则在会上表示，根据统计，在2001年中国政府就已经派军人和工作队500多人开始了对五明佛学院的整顿，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又分别有类似驱逐的动作，现在已经达到20000人规模的一个学院，中国政府规定只能留下5000人。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自今年7月起已强行拆除了当地600间房屋，并且根据中共政府在6月下发的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文件，要在今年11月之前开除2200名学员，其中1200名为出家众，其余为在家居士。据信下一次的强拆将发生在10月30日。中国政府方面则表示，这并不是要打击西藏的宗教自由，而是因为五明佛学院存在消防设施滞后、卫生防疫艰难、地质灾害突出、人员管理混杂、乱搭乱建严重的问题，表示将兴建综合性的建筑，并说僧众会得到更妥善的安置。位于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院社群，由堪布济美彭措在1980年代所设立。佛学院分长期学期和短期进修，长期学制6年，学员通过各种学科的单科考试、立宗论和口头辩论考试的，将获得堪布，也就是法师的学位。
中国自从民主党籍总统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以来，中国去台湾的人数从此骤减，但是北京否认干预大陆游客赴台，称不去台湾是民意的结果。那么大陆游客不去台湾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广东东莞一位90后暑假跟着旅游团去台湾转了一圈，他说，我是7月18号去的台湾，那时候蔡英文已经上台了，本来我们是被限制的， 但是旅游团考虑到我们是马英九时期报的团，所以允许我们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旅行团是当时东莞发出的最后一批。7月18号以后，广东只允许三个地级市入台。近年来，大陆游客已经成为台湾观光业最大的客源。2015年，赴台境外旅客人数突破1000万，大陆游客占40%。但是，自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1月当选总统后，民间口口相传，大陆多个地方无法报名参团赴台。中国大陆一位专职为游客策划台湾行程的许先生对美国军说，团少了很多，大巴也少了。谈及赴台大陆旅行团数量暴跌的原因，经常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许先生说，真实的原因是国家旅游局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限制发团数量。
因为大家清楚嘛，中国的旅行社像中青这些的都是国家的旅行社啊，那国家只要一句话，其实他就不办了，都是很正常的。
说这番话的是台湾花莲县人刘家和，绰号天晴哥的刘家和，大学毕业后做过17年记者，3年前离开新闻界，买了2辆旅游车，做起了宝岛自由行生意，每天载着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上山下海。10个里面有9个来自中国大陆。大陆游客赴台湾需要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简称大通证，由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县以上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此外，游客还需办理所谓的“一签”，指的是旅行签注，同样由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办妥以上2样证件后，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赴台资质的旅行社向台湾当局递交申请，获得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简称入台证。台湾当局对每日入境的旅行团和自由行客人有一定的配额限制。除此之外，入台证件的审核权、发放权完全掌握在大陆官方手中。也就是说，在入台手续办理的每一个环节，北京都有能力加以管控。从蔡英文1月问鼎总统大位，到5月新政府就职，台湾方面对大陆游客的配额没有改变，但是海峡对岸却传出大通证缓办甚至停办的消息。刘家和清楚地记得，2年前北京也曾在办理入台证件上做过文章。那是2014年12月，台湾地方公职人员9合1选举前，他从一些大陆游客口中得知，办理证件前，他们便会收到官方的柔性劝导。
他告诉这个自由行的游客啊，他说台湾选举啊，因为选举有游行哦，可能会有暴动哦，可能对你人身会产生这个安全哦，可能会有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人身安全的问题。
入台手续的办理也特别漫长，
假设应该是7个工作日的，他可能拖到了这个20个工作日、30个工作日，说你的这个文件不齐全啊，这个送来的证件啊，哈，这个东掉一个西缺一个的哈，他一直把你退件呢、啊、不批。
一次，刘家和接到一位大陆游客闲谈时，他说：“
哎，听说你们现在不是不好办证件吗？哈。”他就笑了说啊，他说我很好办，我说那你怎么会好办？他说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个承办员呐、啊，所以我的当然很快啊，可是别人的呢当然就很慢呀，而且他妈妈也说啦，以后上头有明示有暗示啊，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谈起眼前的这波陆客锐减，刘家和感慨说，
又恢复到2年前的情况了啊。这个在办证的方面呢，特别严格的审查啊。
刘家和坦言，最近他的一些专门接待大陆旅行团的导游弟兄们都闲得发慌，不少旅行社出现财务困难，老板卖车的卖车，跑路的跑路，他自己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10月份的第2个星期， 他整整一个礼拜没有接到一单生意。台湾交通部观光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来台陆客人数减少是两岸整体氛围的问题。从观光发展政策的角度来看，除了积极开拓多元客源外，观光局计划加强民间团体交流，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营销赴台自由行，并可能邀请旅游达人、博主、网红来台体验，借此传达欢迎陆客来台旅游的善意信息。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有意向越南出售刚刚装备俄军的先进远洋救生舰，这能让越南测绘勘探南海海床和当地水文地质，为越南潜艇航行以及在南海造岛提供帮助。俄罗斯亲官方主要媒体认为，这样的装备能帮助越南在与中国争执中大显身手，但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下面是美国军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越南开始讨论新一笔的军事装备交易，涉及向越南出售 21300S 型海豚级远洋救生舰。这种排水量5000多吨的救生舰配备微型潜艇，以及大量用于深海探测、摄影、水声和救援等各种设备，可营救在海上和海底失事的潜艇。但海豚级救生舰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可帮助越南测绘和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海床，收集研究南海地区的水文地质资料。俄罗斯目前正帮助越南打造潜艇部队，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绝大部分都已服役。虽然对越南潜艇部队来说救生舰必不可少，但越南更看重俄罗斯远洋救生舰在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争执中将发挥的重要作用。透露相关新闻的俄罗斯消息报说，俄罗斯与越南一直在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向越南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这些装备能让越南的对手在争夺南海有争议的岛礁的军事行动中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可大大提高越南与对手交手时手中掌握的筹码。海豚级救生舰更能帮助越南掌握了解南海岛礁周围的海底地形，这将有助于潜艇的航行。越南如果同中国一样想在南海、天海造岛，海豚级救生舰帮越南所收集掌握的信息资料都能派上用场。这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说，在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的争执中，两国都拿出了历史地图作为主要论据，但在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海豚级救生舰后，救生舰所收集的那些信息资料，针对南海海洋的调查和研究结果，都可为越南提供更多的强有力的论据。越南本月初已请求俄罗斯提供救生舰的报价和其他相关技术资料，越南对此研究之后，两国将围绕这笔交易展开正式谈判。海豚级救生舰交易显然为俄罗斯进一步影响南中国海事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笔交易同样也将使越南在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的争执中感受到俄罗斯在背后所提供的强有力的实际支持。但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非常不愿意第三方插手，中国期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执，但越南等国却对此反对，他们都期望第三方力量能够加入进来。罗克申说，南中国海地区的那些小国都无法接受中国的这一立场，因为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同中国存在关系，这些关系中又有对他们很弱的一面会被中国利用，因此他们常常向第三国或是国际民意请求帮助和寻求支持。 罗克申说，俄罗斯仍然坚持在南中国海事务上不选边站队的立场，俄罗斯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不过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许多立场都非常接近，比如都主张应该尊重和通过国际海洋公约解决纠纷。分析人士说，武器销售是俄罗斯对外输出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都被用来针对中国，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许多武器也被用来对付中国，而中国、越南和印度都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想达到的政治目的是希望中国能给美国增添更多的麻烦。位于圣彼得堡建造海豚级救生舰的俄罗斯海军造船厂的领导人最近透露，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目前没有救生设备，印度同样希望购买这种救生舰。海豚级救生舰的首艘舰别洛乌索夫号两个月前曾停靠印度军港，并参与了印度一架失事苏制海军飞机的搜寻营救行动，给印度海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舰几个月前从波罗的海出发，开往俄罗斯太平洋军港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常称作的海参崴，途中曾经在印度军港和越南的金兰湾停留，并有意向印度和越南两国海军展示这艘救生舰。海豚级救生舰是俄罗斯吸取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教训后研制的新型海军救生舰，它还能搭载直升飞机。第一艘别洛乌索夫号刚刚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海军计划每个舰队都配备一艘海豚级救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大众汽车集团以和解方式了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汽车丑闻事件，和解金额达到147亿美元，刷新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院的判决令允许大众公司从下周二开始回收大约47.5万辆大众牌和奥迪牌的两升四缸柴油汽车。这项和解协议是大众汽车去年9月排放丑闻浮出水面以来的最新发展。大众公司在这些车辆的尾气排放测试上造假，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清洁环保。这起丑闻导致大众汽车的全球业务受损，公司 CEO 被迫辞职。
大众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赢得经销商的信任，最终也是如何获得已有消费者以及未来消费者的信任。大众需要为美国市场投放新产品，他们正开始这样做，尤其是 SUV 市场。但是大众公司要扭转事态仍然任重道远。
和解方案要求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支付最高100亿美元来回购车辆和赔偿车主，大众还必须另外支付47亿美元用于环境整治项目和其他清洁车辆项目，以抵消过度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大众已经同意支付最高165亿美元的和解金额，其中包括支付给汽车经销商、美国各州主管部门以及受影响的车主的辩护律师的费用。这个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还要花费数10亿美元解决有问题的85000辆三升排量汽车的问题，以及缴纳因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规而需要支付的联邦罚款。 VOA 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